Kan?圣灵既来了，我们怎样来迎接呢？今天讲的这一段是主耶稣被卖的那夜最后的晚餐，为门徒洗脚之后，犹大出去了，接着下来楼房讲论的第三部分。当然有人说可能是在耶稣在带着门徒往客西马的路上那一段路上讲的话，也有这样的说法，不，我自己把它归在是在还是楼房讲论。我们求圣灵今天早上也在我们当中来感动我们，也向我们说话，带领我们进入真理。请我们一同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当年你的独生爱子在临上十字架的时候对着门徒说，圣灵就要来了。果然你受死复活之后40天之久与门徒同在，之后五旬节来临了，圣灵的就降临在教会当中。2000年来基督的教会蒙受圣灵的引领，享受圣灵的阳光雨露。我们今天在这里也是一样，愿主你圣灵在我们当中做你自己的工作，直到耶稣再来的日子，在我们个人身上也在教会身上得着主耶稣基督所有的荣耀。我们感谢祷告奉靠耶稣基督圣名，阿们。我们刚刚说了第三部分，那么第一部分在哪里呢？所以应该是13章的34节，耶稣赐下了一个新的命令，就是彼此相爱，也开启的唯一的道路，它是道路真理生命。那么这个当中有跟门徒有很精彩的试问试答啊。那么各位有空可以去看圣经啊。那么也许我们上回的那个讲到了，也都稍微提过了。那么第二部分是在第15章15章，耶稣论到他跟门徒的关系，乃是葡萄树跟枝子的生命的关系。那么这个可以延续到16章的第4节。那么今天的部分我刚刚说了是属于第三部分的，那么这个部分呢是说到耶稣就要离开了，他离开了就差圣灵来，当然在之前也有提过哈。那么最后一个部分楼房讲论的最后一个部分是第四部分，那是非常精彩的大祭司的祷告。那么那最后这应该说讲论吗？也可以这样说，不过这是大祭司的一个祷告。那么今天的部分是属于第三部分，他离开了就要差圣灵来，圣灵既来了就要代表耶稣活在门徒的中间，跟随他人中间，也是叫透过他们叫世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又要叫信他的人明白一切的真理，使得我们可以将我们生活中的忧愁化为喜乐。最后在16章的最后的地方，他提到说，你们在世上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在我里面有平安。所以让我们今天从这个地方一起来探讨耶稣基督提的圣灵的16章这里两个工作，对着世人，对着信他的人，那么接着下来对门徒的两个勉励，忧愁化作喜乐，苦难中有平安。这一段经文第5节这里耶稣就开始说，现今我往差我来的父那里去，你们中间并没有人是问我你往哪里去，只因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你们就满心忧愁。 好，我们在这里会觉得很奇怪啊。其实当天晚上，西门彼得才问说：“主往哪里去？”才问了耶稣说：“你往哪里去？”多马也问说：“我不知道往哪里去，怎么知道那条路呢？”那么耶稣总会说：“你们没有问我往哪里去，明明就问了，怎么没有问了？”啊，其实答案很简单，就好像我们当中的父母亲答应孩子 Spring Break 的时候，我去去 Orlando Florida 去 Disney World 去玩，突然间这个爸爸公司叫你临时出差到国外去，到远东去或哪里去，不晓得跟孩子说什么，答应好了，机票都好了，都买好了，而且准备这个 break 当中带孩子去玩了，那么孩子会不会很失望了？会的，通常来问说，那爸爸你去哪里啊？孩子的关心重点不是你去哪里，是离开我们，你不跟我们一起走，那个是重点在这地方哈。所以耶稣说，你们并没有问我，并你们中间并没有问我你往哪里去，可见门徒关心的是耶稣的离开，关心的是耶稣离开那他们怎么办，那我怎么办，你不是带我们去佛罗里达去玩吗，那你去出差去，然后我们怎么办。他们不是门徒，不是关心耶稣去哪里，而是关心耶稣的离开。门徒仍然十分的关注自己自身的利益，他们不是真正的关心耶稣到底要做什么，要去哪里，为什么要去，他们没有真心的倾听耶稣所说的话。所以耶稣说，只因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你们就满心忧愁。弟兄姐妹，让我们的关注的重点在耶稣的身上，不在我们自身的身上。感谢主，耶稣接着说，然后我将真情告诉你们，是与你们有益的，我如果不去，保惠师就不来到你们这里来，我若去就差他来。这个太重要了，耶稣因为他的离开，保惠师差来了，那么对门徒来说，因为是耶稣有再来，耶稣再来的有两个含义，一个是什么，圣灵临在他们当中，当然第二个更大的含义是，有一天新天新地的时候，耶稣基督再来到我们当中，他耶稣基督会再来，那是第二层的意义。那么第一层意义说耶稣会再来，那么是指的是圣灵与他们同在来说了。所以接着下来，让我们从这个部分八节到十一节来看，圣灵既来了，是要叫世人可以知罪。八戒说，他既来了，就要叫世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为罪是为世人自己的罪，是因为他不信我；为义是世人自己的以为的义，是因我往父那里去，你们就不再见我；为审判，是因这世界的主受了审判。对吧，这段话不是很容易理解哈。对于福音的朋友来说，可能你跟我一样，当初听到这个福音的时候，讲到罪，讲到审判，讲到义，这个时候我的名字是有一个义的哈。我们有一个弟兄是 Son of Righteous， 说我是义人之子，感谢主，他可以有很好跟我的一个诠释，我自己都没有不敢这样说哈，感谢主，是岂有此理？什么？圣灵来使世人知道自己，世人知道自己有罪，什么罪？不信耶稣的罪，岂有此理？不信你就叫罪啊！我看看我们当中许多位，几乎每一位，我敢说。当我们信耶稣的时候，之前面临的这个问题就是，我有罪吗？感谢主，若不是圣灵做工，哪有人会承认自己的罪？都拒绝了，是不是？都不归向耶稣了，是不是？第十节说，为义
一路往父那里去，这就更奇怪了，对不对？你去就去了，跟你的意有什么关系？跟我的意有什么关系？可是圣灵要为义，就是为世人自己以为的义来证明世人有罪。刚刚说过了，是谁的义？是世人自己的义。所以保罗在后面就有说了，犹太人不知道是神的义，想要立自己的义，而神拯救我们，不是因为我们自己所行的义，乃是照他的怜悯。以赛亚这样说，我们都像不洁净的人，所有的义，就是自己以为的义，都像污秽的衣服，我们都像叶子渐渐枯干，我们的罪孽好像风把我们吹去。今天圣灵仍然继续做工，叫世人发现自己的义实在是一文不值啊，没有可夸之处啊。那么底下就说，因我往父那里去，你们不再见我。为什么说因我往父那里去，你们这个你们只是门徒啊，你们就不再见我？关键在这个你们，用的是第二人称的这个多数代名词，是门徒们，而不是第三者，甚至还不是指的是这个世人，就是福音的朋友。然后我们这样问，为什么讲世人说，哎，把门徒呢，把我们这些基督徒呢，跟随耶稣人扯进来？答案在哪里？答案在十五章的末了，十五章的26、27节提到说，我要从父那里差保惠师来，就是从父出来圣真理的圣灵，他来了就要为我做见证，你们也要做见证，因为你们从起头就与我同在。这个意思是什么了？就是圣灵来了，要叫世人能够透过信徒的见证，可以信是耶稣基督差的，这信耶稣基督，叫世人知道神是差耶稣基督到世间来了。那么为什么说因为耶稣往父那里去，门徒不再见他，就带来世人之罪呢？我刚刚说过了，差保惠师来是借着门徒，也就借着我们，那个时候我们的责任就被赋予了，带着叫人知罪的权柄，承认自己的不义。这件事情果然在使徒行传第二章就发生了，众人听了就觉得扎心，就对彼得跟其余的使徒说，弟兄们，我们当怎样行才可以得救？弟兄姐妹，这样的心态，这样的反应，在2000年来的教会历史都不断的发生，也在我们当中发生。所以今天圣灵仍然继续做这样的工作，无论借着他自己奥秘的进行，或者借着众儿女的见证，都叫世人在面前，世人在上帝的面前无可夸口。感谢主。第三，为审判，因为这世界的王受审判。这世界王是谁呢？是魔鬼撒旦。12章的末了，耶稣说，现在这世界受审判，这世界的王要被赶出去，我若从地上被举起来，就要吸引万人来归我。各位弟兄姐妹，这里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真理，就是世人认为十字架是耶稣受刑罚的地方，审判的地方，但是耶稣他宣称，那其实是世界的王，是世界受刑罚的地方。而十字架的得胜宣告了两件大事，第一，凡信耶稣的人现在就进入永生，第二，不信子的人就得不着永生。这个他说罪已经定了，约翰福音3章18节。所以耶稣基督的十字架的工作是救赎历史的转捩点，是信徒得救的根据，也是胜过世界的关键。透过十字架，我们宣告十字架的胜利。所以16章8节到11节向今天的信徒保证，我们不会在为主做见证的时候，我们是孤立无援的。就从这个角度来出发，弟兄姐妹，我们侍奉主意义非凡啊！ 讲完世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预备他们的心来领受主。第二个部分就提到对门徒，圣灵既来了，就引领我们明白一切的真理。在信徒中的工作是在十二节到十五节这里提到三样。第一，保惠师来了，要完成神在基督里的启示。什么启示呢？他说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因为他不是凭自己说的，乃是把所听见的都说出来，而且要把将来的事告诉你们。这里隐隐然暗示了一件重要的真理，就是新约的正典就这样的来形成了，在圣灵的感动底下呢，就完成了。所以难怪彼得在后书一章的末了这样说过，第一要紧的该知道，在经上所有的预言没有可以随私意己说的，因为预言从来没有出于人意的，那人也就是写圣经的人被圣灵感动就说出神的话语出来。所以第一，保惠师来果然就完成了神在基督里的一个启示，新约的正典就形成了。第二，保惠师来了，要倚靠耶稣，正如耶稣倚靠圣灵。我们看到三位一体他们之间有美好的互动的关系。十四节说他要荣耀我，因为他要将授予我的告诉你们，凡父所有的都是我的，所以我说他要将授予我的告诉你们。总共提到两次授予我的，耶稣不是凭自己说话，乃是将所听见的说出来。耶稣说圣灵不是凭自己说话的，圣灵的教导跟耶稣的教导是一致的，圣灵的教导也就是神的教导。所以这个部分是很重要的一个，来我们提到若是有人有觉得说话受圣灵感动，受圣灵感动有圣灵特殊的一个启示，要很小心。检验的方式很简单，请是不是跟耶稣的教导有违背有冲突，如果有冲突显然不是的。为什么？第三，保惠师来是要耶稣使耶稣得荣耀的，他要荣耀我，十四节，因为他要将授予我的告诉你们，他要荣耀我。弟兄姐妹，当我们全神贯注在神的真理的时候，奇妙的事情就发生了，这个真理就改变我们，使我们可以反照主的荣耀。当福音的真理在我们当中建立起来的时候，荣耀就归给耶稣了。所以难怪保罗会这样说，被神的灵感动了，被神的灵感动了，没有说耶稣是可咒诅的。如果不是被圣灵感动的，也没有人说耶稣是主的。换句话说，包括我们今天下午三十几位要受洗归入神的家的这些基督徒，我们的弟兄姐妹们，他们承认耶稣是主，能够说出耶稣是主，显然是被圣灵感动的，是荣耀耶稣的。那么这是圣灵来了在我们信徒当中所要做的三件很重要的事情。讲完了圣灵的两方面的工作以后，二十节以后就提到门徒的心态，有忧愁，在世上有苦难，在这里耶稣也是安慰我们。二十节说，我实实在的告诉你们，你们将要痛哭哀嚎，世人倒要喜乐，你们将要忧愁，然而你们的忧愁要变为喜乐。接着二十一节，主耶稣就在用一个比喻说，妇人生产的时候就忧愁了，因为她的时候到了，既生了孩子就不再纪念那苦楚，因为欢喜世上生了一个人。你们现在也是忧愁，但我要再见你们，你们的心 就喜乐了。这喜乐也没有人可以夺去。果然到了23，耶稣复活以后，在那个晚上跟门徒见面的时候，圣经说门徒看见主就喜乐了。门徒看见主就喜乐了。当然这讲的是耶稣复活的事情。那么在耶稣复活升天以后呢，在等候圣灵的当中呢，我特别喜欢的一段话，在使徒行传1章，请大家看，这里描述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当在楼房祷告等候圣灵再临的时候，一章的使徒行传1章的14节，这里其实15节有提到说总共120位门徒哈。那么14节说，这些人同着几个妇人和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并耶稣的弟兄，都同心合意的恒切祷告。为什么路加要把玛利亚放进去？作为母亲，他被圣灵感孕所生的儿子要受死钉十字架，母亲的心是很痛苦的。我们当中有你的孩子得到 brainstorming 就是脑的有 tumor 在里头。我相信做父母亲是锥心的痛，是很痛。过去这段时间里头，也是有机会跟许多的这个商家有机会，我们一起走过一段，那是很忧愁、很伤心的事。有位老伯伯在安葬礼拜的时候，棺木就要放下去了，他一箭步趴在棺木的上面，我听到那个头碰到棺木的声音，听到他讲两句话，他说，你爱我一辈子，我也爱你一辈子，但是现实就是这位伯母，相爱一辈子的伯母竟然躺在棺木。我帮忙把他扶起来之后，一起吃中饭的时候，其实不是中饭，已经是2-3点钟了。我就跟波波说，波波，你趴在棺木上面靠的那么一声响，你痛不痛？我说痛。我说如果伯母在棺木当中听到你的声音，她可以醒来的时候，她第一步一定摸摸你的头发，说，老伴啊，你痛吗？不过现实就是分开了，很伤心，有忧愁。耶稣的母亲当在耶稣受钉十字架的时候也是锥心的痛。你看米开朗基罗的雕刻，那些文艺复兴时代的那些画，每一幅画那个忧愁的圣容让我们很感动。可是我们看到使徒行传第一章，这里耶稣的母亲也在当中一起的祷告，因为耶稣已经复活升天了，门徒看见主都喜乐了，我相信玛利亚也在那里。当他们在一起祷告的时候，那是喜乐的祷告。我们不知道为什么有些的病痛神没有医治，就好像我最近有一个好朋友，他是在台湾做医生，才53岁，他得了病，14年得了病之后开刀很成功，过了11年病就复发了。上个月在台北有一个追思礼拜，我跟一平就写的东西，一平就念我写的给他的，就是纪念他的这短短的文章。我们不懂为什么会有这些事情，好像我们拼命祷告也没有
在今生好像得到好像立即的医治，或者说14年之后病魔还是在他身上，最后夺去了他的生命。我写他的话里头是说，53虽然不像83，但是加无限大还是等于无限大。虽然你来不及再看阳明山的杜鹃樱花，你再来不及看淡水的落日，也来不及跟我在煮酒论英雄问英雄泪，但是在这当中我特别感谢主，读到他太太写的见证，我觉得他里头没有怨言，病人本身也做了美好的见证。今生实在短暂，可在永恒里头我们与主可以会面，这个忧愁可以化作喜乐。加尔文在这里提到说，基督的意思，耶稣基督在这里的意思就是说，这个伤心的事情本身可以变作为了福音的缘故可以结出美好的果子。那么问题在这里，我们到底伤心什么？主耶稣对门徒讲说，你们现在是忧愁，好像妇人将要生产的时候也是一样忧愁，可是你们要化作变为喜乐。你们现在是忧愁，但我再见你们，你们心就喜乐了。这喜乐也没有人能夺去，这喜乐没有人夺去。所以我们是在忧愁的当中，因此盼望有那个属天的喜乐，而那个属喜乐可以充满我们，胜过这里头的忧愁。再要问你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到底忧愁什么？为我们自身的一些生活的事情，还是为着神的福音来忧愁？门徒的忧愁是你的主离开他们，但主保证他们还要再来到他们当中，差圣灵来到他们当中，就他们的喜乐就充足了。第二，因这个盼望，忧愁不会没有尽期的。他说到那日，23节26节都提到，到那日你们就什么就不问我了。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这是第二次提到实实在在，你们若向父求什么，他必因我的名赐给你们。你们若向父求什么，是我们一些的生活上的这个日用的饮食吗？我相信包括，但不会只是这个，最重要是跟神的旨意神的心意有关系的，也就是跟神的国度有相关的。你们向父求神的国降临，就必因我的名来赐给你们。24节说，向来你们没有奉我的名求什么，如今你们求就必得着，那个时候你们的喜乐就可以满足。注意的地方就是这里跟祷告是连接在一起。25节说，这些事我用比喻对你们说的，时候将到，我就不再用比喻对你们说，乃要将父明明告诉你们。到那日，你们要奉我的名祈求，我并不用对你说，我要为你们求父。感谢主。第三，我们在爱中可以经历满足的喜乐。27节是非常感性的话，耶稣说，父自己爱你们，因为你们已经爱我又信我是从父出来的。这地方解释好一点，解释说父自己爱你们，证明在哪里呢？你们看，你们爱我又信我是从父里出来的，显然父是爱你们的，这个解释就清楚了。我从父那里，我从父出来到了世界，我又离开世界到往父那里去。这是主耶稣用简短的这一节呢，将他被圣灵所差来到世间，就是道成肉身，又往父那里去，归到父那里去，那么把他的事工的重点分时间分成这样分成三段，那么
说的就非常的清楚。
感谢主，刚刚说过了，20章20节，果然门徒看见主就喜乐了，
在爱中经历满足的喜乐。上个礼拜季中牧师提到约翰福音第21章，当就是主耶稣在提比利亚海边来向门徒显现的时候，我相信门徒虽然口里不说，但是心里是喜乐的。
所以让我们像彼得那样说，你们虽然没有见过他，这个要解释啊，
虽然没有见过他，就耶稣的这个，我们这些人我们没有见过他，可是在圣灵里头主已经在我们与我们同在了，我确实爱他，如今虽不得看见，却因信他就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这个喜乐是要充满我们的，
所以耶稣赐给我们的喜乐不是很遥远的未来，是现在就给我们了，因为他就是复活，他就是生命。
当马大跟玛利亚差人去见耶稣说你所爱人病的时候，耶稣来到他们当中已经有4天了。
主耶稣说你信我吗？他说我信你啊。马大是这样，玛利亚也是这样的，你是要来的那一位，你是就末日后我们要复活，耶稣说你真信我吗？
不是未来，当然包括未来，是现今的。他是马大玛利亚心中的主，是过去的，是未来的，他们偏偏不是现在的。哎呀，你做早来，我兄弟不死。耶稣回答说 I am，我是复活，我是生命。所以主耶稣升天以后差圣灵来到我们当中，这位神是 I am 的神，在我们的困难里头他帮助我们，使我们的忧愁可以化作喜乐。我刚刚提的那两个例子，那位波波跟他这样分享的时候，他跟我点头，是他巴不得该早早可以见他的老伴。我刚刚提到的那位弟兄才53岁过世的，他的妻子的见证里头也是充满着天上来的平安跟喜乐，这个喜乐没有人可以夺去。所以我们继续看第4点，在胜利里头享受在苦难当中有平安。
本人约翰说过一句话，我们就像那个钟，当人敲得更响的时候，那个发出的那个钟声，美妙的钟声呢，就越洪亮。我再说一遍，我们就是那个大钟，当被敲得更响的时候，更大力的时候，反射出来的就是出来的声音就越嘹亮。
耶稣从29节到31节的里头就检验我们的信心了。29节，
门徒说，如今你是明说不用比喻了，现在我们晓得你凡事都知道，也不用人问你，因此我们信你是从神出来的。
没想到31节耶稣是这样回答，耶稣说现在你们信吗？
耶稣检验门徒说你们真信吗？前面有提到说你们信我是神差来的，那么在这里说现在你们信吗？常常我们的信心常常要受主的检验，现在你信吗？当我们碰到困难的时候，在患难当中的时候，主耶稣的声音，轻柔的声音，维系的声音，温柔的声音，要问你现在信吗？你现在信吗？啊，检验我们的信心。32节，看哪，时候将到，如今且是，时候将到，且是已经到了，你们要分散，各归自己的地方去，留下我独自一人。其实 我不是独自一人，因为有父与我同在。看啊，时候将到，时候将到什么？很快，当天晚上就发生了。你们要分散，各归自己的地方去了。我知道你们会软弱了，你们会各归各的个人地方去了，甚至彼得他会三次不认我了。我知道。路加福音记载说，我已经为你祷告。耶稣宽容我们，包容我们，接纳我们的软弱，不像许多的做家长的对孩子是严苛的不得了，对不对？我再警告你一次，你如果再这样，你就不要回来。如果主耶稣要这样对我们这样说的话，我们就永远回不了家门，对不对？如果教会对有些软弱弟兄说，你再这样软弱，我们都不理你了。宽容，耶稣包容门徒的软弱到这个程度，他说你们将要分散，各归自己的地方去。如果是耶稣说，我白白带你们三年半了。到了21章，他们说补一去了，几个人去呢？总彼得一个人去就好了。我说你一个人去了干嘛带另外六个人，总共也不过12个门徒，一个卖耶稣他上吊死了，另外剩下11个里有一半以上 majority win 多数决，他们说我们跟着你去了，一去总共家人去就7个人，就重操旧业，重做丰富，重新去补一去了。我们说这一生的事业就尽付东流了，耶稣基督把他们挽回过来。这是我们上礼拜所听到的信息，耶稣知道我们一定会软弱，所以在这个当中我们看到主的爱实在是太大了。所以难怪我们刚刚也读到的地方，他说父爱你们，父自己爱你们，因为你们已经爱我。我知道你们爱我，你们力量不足，但是你们爱我，又信我从父那里出来。再问你们信吗？所以这个当中有一个辩证的关系，我们常常在这个辩证的过程当中，我们的信心就得到坚固，越来越向主。最后33节，这一节马丁路德说过，这一节是非常宝贵的。如果你从罗马要往一路上的朝圣的时候，你一路走一面一跪拜，然后一路往过去的话，你要带这一点去。16章33节，我们一同来读好不好？16章33节，我们来作为结束。请，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新译本的圣吕正宗的译本的圣经说，你们放心的意思就是说，你们要放胆。现代中文译本的圣经用的就更白话，说你们要勇敢，这是一个命令式的句子。你们要勇敢啊！这里和一本说你们可以放心。为什么可以放心呢？这里有三个对照，一个就是这照是在我里面，更在世界里面。第二个对照是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有苦难。第三个对照是耶稣基督跟世界之间的对照，是胜了这个世界。如果今天你去打高尔夫，你旁边那个人是Tiger Woods，或者是你是投棒球，你的对手或者说你的队友鼓励你，好，那是王建民。他们说你看我打，一上就上果岭，哇，一投就几乎是完全比赛，你也可以做得到，你看我投多好。我看我们会有点这个挫折，对不对？你是老虎，你是另外一次王，王建民，都很好啊，投棒球打高尔夫球都很好，我呢，我们做不到，我就练了一辈子，我也大概也没有办法，对不对？总是上不了果岭。可是耶稣说 你们可以放胆，你们可以勇敢，不是你们胜了世界，是我胜了世界，是在我里面，因为我的得胜，你们可以分享我的得胜。所以这一节圣经十六章三十三节是耶稣对着众门徒所讲的，在世上就是那个受死之前最后一句话。因为十七章开始就开始一个伟大的大祭司的祷告，那句话十六章的这句话就告诉我，你们要放胆，你们要勇敢，因为我已经胜了世界，你们在我里面，虽然在世上有苦难，那么多的苦难临到你身上，可是我会带来真正的得胜跟平安。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你当年对门徒说圣灵要来，我们现今在这里，我们享受圣灵的同在，知道圣灵是荣耀耶稣的，知道圣灵是尊重圣经的真理，圣经的正点的，也知道在圣灵里头我们可以与你同工，向着未信的世界来宣告主真正的得胜。我们也享受在忧愁当中，我们可以经历从忧愁化作平安，忧愁化作喜乐，在苦难当中我们可以经历最深沉的属天的平安。愿主将这个喜乐跟平安天天加给你的教会，叫众人可以反照主的荣耀。当你说你爱我们的时候，我们也愿意说我们爱你。感谢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